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北京已进入春季，春光明媚，百花争艳，如果忽略掉偶尔会发作的大风，真的是堪称完美。近期北京的天气呢，有些让人难以琢磨，在寒潮之后气温迅速回升，难以挡住入春的脚步。2019年北京入春时间成为了1951年以来的第二早，这是因为进入三月中旬之后，北京每日平均气温就已经相对稳定在了10摄氏度以上，之后气温一直在回升。根据气温趋势报告显示呢，2019年入春的日期是3月14日正式入春，所以说是1951年以来入春第二早。都说北京春天十分的短暂，开花之后便一脚步入了夏天，所以在这个短暂的赏春花的时候呢，周末有很多朋友外出踏青赏花。旅游的旺季即将来到了，北京市各大景区呢也是做好了迎接旺季人流的准备。相信有很多朋友来北京旅游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一些旅游人群聚集的地方，老北京的牌匾是随处可见，到处都是老北京品牌，老北京酸奶，老北京香肠，老北京布鞋，什么都挂上一个老北京的牌匾，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笑料，比如炸臭豆腐，可能是南方的街头小吃，居然也被冠上了老北京炸臭豆腐。老北京本来是一块金字招牌，但是鱼龙混杂的各式注水的老北京呢，也让很多的游客对这块品牌产生了很大的失望。常能听到什么老北京啊，不过如此，老北京真不怎么样等等，让这块金字招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至有人说，只要看到老北京就千万别去买，那一定不是真的老北京。但其实呢，真正的老北京品牌的东西都是在相关部门有备案的，像老北京、百年老店、中华老字号都有着严格的品牌界定。眼下已进入春季的旅游旺季，北京什刹海街道相关的执法部门便对这里的老北京、中华老字号还有像百年老店等等品牌进行了集中的整顿。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个消息。
记者跟随执法队员来到前海三角地，这里打着中华老字号、老北京旗号进行售卖的商户不在少数。这家餐馆不仅门前挂着大大的牌匾“百年老店”，店内所有的餐品宣传也都写着“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炙子烤肉”、“老北京羊蝎子火锅”、“老北京糕点”、“老北京爆肚”等字样，几乎所有的菜品都冠上了“老北京”的字号。在烟袋斜街，老北京布鞋、老北京酸奶、老北京梨汤等等打着老北京字号的商家也不在少数。
店外这块完了之后，还有广告规范用语这块咱们都有要求呢。
发现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个广告牌匾设置上面不合适，主要违反了这个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40条第一款的规定。
柴文兴介绍，类似带有老北京等名称的商品需要在商委或有关部门备案，如果没有则是虚假宣传。执法队在查明问题后，现场对违规牌匾进行了暂扣。
也有一部分这个牌匾标识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擅自悬挂，然后我们发现以后立刻进行了拆除，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这个处罚的力度有多大？
处罚是顶格处罚的，最高限的是5000。
检查中还发现不少商户将饰品衣物悬挂在店外门窗进行店外经营，工商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摆放不到位，违规装修改造等问题，执法队员也都一一进行了劝导和处理。
真的希望在北京的各个旅游景区再不要看到鱼龙混杂满街的老北京招牌了，它坏的是老北京的文化，更伤了很多真正老北京的心。好了，下面呢要把视线转向北京海淀区。春天到了，北京海淀区的三山五园绿道的行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在这条长达 3.6 公里的绿道上漫步赏花。 在喧嚣忙碌的都市生活中追寻着和自然的亲近。好，下面一起走进这条绿道。
上午九点多，家住海淀区的韩女士走着健康绿道来到了妙云寺公园，看着身边100多种各类植物、万余株的乔木，心情舒畅。这条绿道就是北京市首条绿道示范项目——海淀三山五园绿道。这条绿道全长36.09公里，串联起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颐和园、圆明园等大型历史名园，以及海淀公园、北坞公园等休闲公园，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以及众多农业观光产业园。行走其中，触摸着自然生态绿色的肌理，感受着山水林田湖融合一体的人居理念。
在这个选线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将海淀区的所有的绿地资源进行了充分的整合，结合这个书整处拆迁腾退来以后呢，集体打造串接连线，形成了这么一个空间。
海淀三山五园绿道是北京建成的服务市民的众多健康绿道之一。目前北京市绿道呈现出三环三翼多廊道的空间布局。三环是指环城公园环、郊野休闲环、森林公园环，三翼是指东翼大河绿道、西翼山水绿道、北翼山水绿道，多廊是指中心城滨水绿道，沿中心城主要水系分布，连接中心城与三环三翼。按照规划，全市市级绿道总长度约1240公里，通过建设1000公里市级绿道，带动1000公里区级和社区级绿道建设，共同完成全市2000公里的绿道网络。这2000公里的绿道网络将相对碎片化的绿地形成点线结合的生态循环网络，使更多市民一出家门就能享受到绿道带来的好处。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医疗慈善的第一张名片“健康快车”2019年发车仪式3月25号在北京举行了。那么，今年健康快车将奔赴哪些地方，为多少患者实行白内障复明手术呢？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发车仪式。
尽最大努力为患者带来光明，我们的承诺飞响了出征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在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举行的2019光明行发车仪式上，即将开始担任2019年医疗工作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代表，在会场上举行了郑重的宣誓仪式。发布会上，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宣布，2019年将会有3列健康快车从北京发车，今年预计共计为90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的白内障复明手术，使他们重见光明。从2018年9月开始，健康快车驶出国门，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国际光明行项目。他们相继在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3个国家展开了卫生援助与眼科医学的合作交流。2019年，健康快车将走得更远。李锦记健康食品集团作为“一带一路”光明行的赞助商，集团副总裁黄建龙说：“
今年，健康快车计划前往哈萨克斯坦、东帝汶、孟加拉3个国家的中的1到2个，开展技术援助、学术交流，在每个国家免费实施500例白内障复明手术，代教2名当地的眼科医生。”并在当地建立一所健康快车眼科中心。
回顾起健康快车的“一带一路”光明行，他们的首发之国是2016年12月前往了美丽的红茶之国斯里兰卡。时隔2年之后，近日我们北京外语广播的2位记者，外语广播台长张金宇和记者张义杰，也前往斯里兰卡实地探访了当年接受中国医生手术的当地患者。斯里兰卡亟待提高的眼科医疗水平和巨大的就诊需求，也使我们的记者更理解了健康快车坚定“一带一路”国际光明行的责任和使命。 好，我们首先随记者张晶宇的讲述走进斯里兰卡。
我们到了科隆坡呢，感觉到就是科隆坡还是一个在建的一个城市，那里边也能够确实看到很多中方在援建的一些大的项目。然后我们要在卡鲁德拉这个城市的一个医院做深度采访，在从科隆坡去这个城市的路上呢，就基本上是比较窄的小公路，就上下两车道。在这里我们看到更多的一种叫出租车，开始我和我的同事都以为这是一个蹦蹦车，特别像我们的蹦蹦车，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再一询问呢，是他们有执照的出租车。
斯里兰卡无处不在的蹦蹦出租车给初到这里的北京外语广播台长张晶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张义杰则对科伦坡的高速公路既熟悉又亲切。
是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基础设施方面呢，就是还有很大空间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首都科隆坡的机场降落以后呢，我们走一条高速到市区，这条高速呢当时呢是中国公司承建的，特别熟悉的感觉。当我们从科伦坡到我们要采访那个地方卡鲁塔拉，我就想跟司机说我们可不可以走高速，然后司机就说只有一条高速，就是昨天晚上你们走过的机场高速，就是应该是全国唯一的一条高速，就是在城际之间并没有高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斯里兰卡陷入了长达30年的内战，直到2009年方才结束。而今当地简陋的医疗条件和巨大的就诊需求令我们的记者有些震惊。想到中国医生要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里完成500例白内障手术，这中间要克服的种种艰辛和不易，令记者张晶宇深感钦佩。
确实很不容易。到了那个医院呢，眼科所在这部分低矮的2层楼的这个建筑，因为当时也是夏天，就感觉楼道里排满了病人。他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候诊厅，基本上是一种半露天的状态。据当地的医生跟我们介绍，那块经常是排着很长的队伍。因为可能看一个眼科吧，就是前后要走的流程也非常多。我们当时和多位患者细聊了一下，接受了健康快车当年给他们做手术，都说恢复的不错，而且呢感觉就是生活的幸福指数提高了。我们问了大约有5-6个患者，他们都是非常兴奋也非常肯定的说，我们非常相信中国的医疗水平，相信中国医生。我想这个应该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包括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友好的关系，消除他们对于这种治疗害怕的程度。
健康快车在斯里兰卡集中施行的500例手术，几乎等同于当地医院8到9个月的眼科手术量。这对手术的整个器械调试、流程监测以及和当地医护人员的合作、术后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文女士回忆说，
那么车开不过去，所以我们就医疗队伍，健康快车的医疗队伍带着这个仪器飞过去，跟当地的基地医院合作。
参加了这次光明行活动的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赵婵回忆说，
周三周四我们是每天是晚上手术，然后每天大概25台手术，周五周六呢是全天手术，那么要求院方给我们安排每天50台手术，结果发现他们给我们3个小时的手术日呢排了70台的手术。
正是这样强大的就诊需求，让健康快车坚定了一带一路光明行的方向和使命。而所到之处，那些接受了复明手术的患者们所流露出的满足和感谢，也传递到了我们的记者心中。
比如说我们见到了一个中年的男性的病人，他是一个司机，他们家里呢应该是6口人，但是只有他这一份经济收入。很幸运的呢，就是他就通过光明行接受了白内障的手术。我们有一个奶奶，她已经是80多岁了，她就说我现在又可以做衣服了。她说以前呀，我们家里所有的人的衣服都是我做的， 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这种交流吧。对于当地医生来说呢，参与合作的时候，对他们的技术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提升。
确实是心里有一些骄傲的，对中国的医疗水平特别信任。我们的医生应该是克服了第一，从环境、语言多方面的这些障碍，我想可能就是那种医者仁心对于他们的那种支撑，就是一无有没有国界，二来这种因为这种对于贫困人口的输出关爱或者输出治疗，这个也是一种大爱的表现，让在不同国度的这些人民能够感受到中国医生的可爱、可敬和可以信任。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中国制造是他们每天日常生活中与中国发生关联的最紧密途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明显存在，那就是和中国制造、中国商品相比，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太极拳、武术、长城四大发明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孟海东先生。近年来，北京交响乐团不断地邀请海内外名家联合演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走向海外，都为观众们奉送了一台又一台的精彩剧目，也让更多的海外朋友了解了北京的高雅艺术。好，一起来听记者对孟海东团长的访问。
二月，北京交响乐团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奏响了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经典作品《大地之歌》。这部作品可以说世界上所有最著名的交响乐团都演奏过，而北京交响乐团的版本与众不同。那么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时任乐团副团长的孟海东当时随团前往，他给出了答案。
当时我们请的汤姆海指挥，他把这段交响乐里面注入了四种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二胡、琵琶、笛子和古筝。那这四个乐器在里边，就是凡是有中国浓厚的这种元素里边，都在里边有所体现。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改？马勒根据中国唐诗创作《大地之歌》，但是马勒并不了解中国的乐器，其实有些片段用中国的乐器才能把中国的民族的那种韵味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文化里面它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话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Ich beschäftige mich seit lange mit Kultur. Ich denke, die Kultur ist eine Seele einer Nation.
也许是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缘故，孟海东外表儒雅，颇具学者风度，同时他还说了一口流利的德语。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确实是很多我的同学啊，包括当时这个各个高校的，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就是有这么一个出国潮，大家呢都去国外留学。现在想一想，这个学习应该说是受用终身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在卡塞尔读书的时候，我的房东是一位当时67、68岁吧。这样的一个德国的慈祥的老太太，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起码我当时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德国的老太太，她呢还开了一个公司，开了一个这个长途运输公司。她的那个勤奋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她是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真的是在办公室里边，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做具体的事物。他是会从第一天到这一年最后一天，他每天干什么都在上面注视着。德国人的计划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孟海东在德国工作了近六年，而在此期间，北京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当05年年底，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时，2006年年底，孟海东再次归来，开始了他的文化之旅。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在国外啊，比在国内还关注国内的发展。07年的3月18号，我就做了第一个中德艺术对话，叫东西对话展，是在德国的科布伦茨，有德国的艺术家、德国的画家和中国的画家在那儿共同展览。我就特别想把中国的艺术能够在德国有所展示，但是怎么能引起德国人对中国的艺术重视呢？那一定要有德国人参与，所以叫东西对话。我们当时支持了艺术北京的博览会，设立了叫艺术北京专项基金，这样的话呢，这个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吧，一直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亚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博览会。
当15年年底孟海东再度变换角色进入北京交响乐团时，如何把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紧密结合起来？
在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和主办下，有一个叫首都市民音乐厅，这个公益文化的项目应运而生。1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演出了差不多也100场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了百姓身边的交响乐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现在发起了一个叫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交响乐团联盟，那么就和这个北京的国际友好城市的交响乐团结为友好乐团。我们呢，从去年的2月份吧，去美国和去加拿大演出，然后我们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交响乐团结为友好乐团，共同发起了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交响乐团联盟。那么陆续呢，和莫斯科、和黑山、和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现在已经有了4个友好乐团。这个之间，我们想呢，逐渐扩大成员，然后呢，形成北京国际友好城市的这样一个交响乐团联盟，以后我们的资源共享，这样的话呢，就是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之间就会有了一个固定的机制进行交流。
孟海东在北京交响乐团已经工作2年多了，对于这个工作，他表示挑战和责任并存。
如何让一个乐团在城市定位里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不辜负我们城市的文化管理者对一个乐团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要考虑的。看看北京文化日历的话，每天要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的呈现，然后还有一些相当于我们说叫定制化的一些文化产品，像仁义的话剧，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小剧场的演出。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需求，你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所以这种精细化的程度和精细化的纵深的发展，是我感觉北京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那对于未来北京的文化发展，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呢？
我们北京的这种文化发展怎么能够体现出我们北京的特点和特色？北京有艺术的形式，一定要把老百姓对它的一种追求，把它作为生活中的一种比较高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组成部分，那么这种艺术形式才是鲜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北京也要在这方面多花费一些功夫。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